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00年时，中国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将电子游戏这一在中国还算新鲜事物的娱乐产品定性为电子海洛因，并称整天在游戏室里的孩子只有一个结果，男孩子最后变成抢劫犯、小偷，女孩子最后变成三陪小姐。文章发表后，中国政府禁止了电子游戏机，整整一代父母从此找到了孩子不好好学习的原因。即使到现在，华人圈中的很多中老年人仍对年轻人热衷打游戏表示不能理解。但近年来，有这么一个以电子游戏为基础的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地区更是突飞猛进。这就是这几年越来越火的电竞产业。2018年全年，电竞五个最受欢迎的游戏中，仅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奖金就累计超过1亿美元。曾经沉迷于电子游戏，任父母打骂也拦不住的网瘾少年，如今突然发现之前的玩物丧志，现在竟然给了他们一条全新的出路。本期我们的故事，我们请到了澳洲华裔职业电竞选手 Jason Chen 来讲讲他是如何从电子海洛因中走出一条职业道路，成为澳洲首屈一指的华裔选手的。
Hello， 大家好啊！我的名字是 Jason Chen， 我今年23岁，我在澳大利亚这边出生，我是一位电竞选手，现在是在 Fnatic 的俱乐部下去打电竞。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我从澳大利亚出生之后呢，我小学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吧，搬回去了中国，住了一段时间，11、12岁的时候。回到了澳洲，然后就一直待在这边。
那 Jason 作为一名电竞选手，对电子游戏应该是很熟悉的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电脑游戏的呢？
我爸妈以前是在国内的时候是做电脑培训公司的，所以我从小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电脑知识吧。然后最初的记忆，我非常小的时候，我接触的第一个电脑游戏是可能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吧，那时候跟我奶奶住在一起，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但是那个游戏是叫做 Mega Man， 对，是那个蓝色的一个小角色，然后它会发射光炮什么的。之后电脑培训公司的时候，我爸妈而且还开了一个网吧。当初我是在国内住宿学校读的，每个星期周末都会回家，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会经常就跟网吧经常来的顾客会聊得很来，然后我们也会经常玩游戏，所以从小学那时候开始吧，就玩了非常很多不同的游戏，就是当初非常火的游戏，比如说 CS1.5 或者红色警戒2。
不过我记得网吧即使在现在在中国也是不能给未成年人进的，当时你的爸爸妈妈对于你在自家网吧玩游戏这件事情是怎么一个态度呢？
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肯定不同意我玩游戏那么小一个年龄，但是他们也非常忙，所以他们也阻止不了我，我也就偷偷的去玩吧。
那当时一天能玩几个小时呢？是很疯的那种玩吗？
说实话也不会太久吧，只是刚刚开始那几年，就那一两年吧，就刚刚接触的时候玩的不多，之后到了可能3、4年级的时候，我爸妈给了我自己一台电脑，所以我也开始就玩得更疯了吧，在就是对带了一台电脑回家，因为刚开始只有网吧才有电脑，家里没有电脑，之后带到家里然后才开始玩的，对，可能就有一点疯吧，就可能差不多4、5个小时、5、6个小时每一天，在周末的时候吧。
那你当时玩这么多游戏，有没有对学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嘛，我是在住宿学校，所以影响也不是太大， 只是可能有一些什么周末作业跟不上，然后会被爸妈打，但是
成绩呢？成绩当时好吗？
还好吧，在学校里面跟的还好。我特别出色的科目，这在学校的话应该就是英语，因为当初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个澳洲护照，我也应该把这个他们的语言学好，所以那时候经常也会在班上也是第一第二，数一数二吧，英文。
那爸爸妈妈既然是对玩游戏这个事情是反对的态度，他们有没有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真正阻止你去玩呢？
他们是非常不想我去玩，但是说实话他们那时候是非常限制我吧。我觉得非常非常多其他人也会有相似的事情嘛，或就用衣架被打或者罚站，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哦，对，他们我记得有几次玩的非常久，他们直接用剪刀把我的网线给剪了。那我当初也没有什么网线，所以也要靠下一第二天然后再去买一条。我记得那一次我非常生气，然后对。
那这是国内的情况，那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呢，还有继续玩吗？
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呢，我爸妈暂时待在了中国几年，当初是我奶奶还有我哥哥一起住在一起。那时候六年级还有初一的时候都是我跟他们住嘛，所以也没有挺限制。是那时候我才开始真的玩得非常疯，可能有每一天至少八九个小时就坐在电脑前。而且那时候因为我来的澳洲，当初我是在国内读五年级，但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一定要读六年级，因为他们的年龄限制，我那时候年龄太大了，所以只能放着我在六年级。所以那时候而且在六年级他们有一个考试，当初就是可以考进去精英学校什么的，我已经没有那个机会，因为太迟了，就只有一年的少于一年的机会去嘛。所以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的怎么样说呢，非常多时间吧，挺闲的，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然后我哥哥也从他的旧电脑换到了新电脑，然后他把他的旧电脑给了我。然后初一开始也接触了，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就因为当初英文也说的不好，所以朋友也不是挺多。但是从初一开始就接触了新的同学嘛，也接触了非常多新朋友。从那时候开始就认识了非常多，怎么样说呢，接触了非常多的新的游戏吧，因为也会跟着那些同学去玩这些新游戏，比如说 Combat Arms，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一个射击游戏。当初，
那既然说到射击游戏，我们这里先给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背景知识好了。电子竞技和传统体育是一样的，是分不同项目。比如说传统体育有田径、游泳、球类运动等等，那么电子竞技呢，则是按所玩游戏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项目。而射击游戏则是电子竞技中最主要的大项之一。 Jason 所在的队伍是专门玩一款叫做彩虹六号围攻的射击类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十名玩家被分为进攻和防守两方，围绕一所建筑，利用各种武器和设备进行攻防。那么近几年这款游戏的玩家是越来越多，职业赛事规模也越来越大，也就给了 Jason 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靠打这款游戏来赚钱的机会。那 Jason 就请你聊一聊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电子竞技的吧。
就像我之前说，就从回到了澳洲之后就一直在玩游戏，就玩的非常多，所以玩到了中学毕业，然后进大学就非常多经验啊，所以游戏玩得非常好。从差不多2015年2016年吧，这个彩虹六号出来了，发布了，然后 当时我在这游戏玩得非常好，所以我就当时就是在想，既然就打得那么好，不然就找一个队伍去试一下打一下竞技吧，就啊、玩一下吧，就是一个玩的心态去进去的。但是发现我们队伍打得非常好，而且当初就一直打到澳洲数一数二这样子。那时候对，打了差不多一年吧。然后一年之后，这游戏就公布了职业联赛，职业联赛也就是 Pro League。这职业联赛会给我们机会去国际的不同的比赛，然后也会有非常多的奖金。当初刚刚开始游戏不包括亚太地区这一边的比赛，之后一年之后呢，他们就想把亚太地区带去这些国际比赛。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有机会去靠这个，就从这个游戏赚非常多钱，因为我觉得当初我们的队伍非常厉害，其他玩家跟我一样心态，就非常想去赢的心态，然后我们就组了一个队，然后那时候就打得非常好。2018年2月份吧，是我们第一次去一个国际比赛，然后战绩也打得非常好。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可以靠这个东西去赚钱吧，可以这样说。
那么 Jason， 你意识到可以赚钱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刚刚开始，就是中学毕业之后，然后进了大学，然后对，一直在大学读 IT， 当时是，所以那时候玩游戏也不是我的主要东西，就大学是我的主要的发展吧。
那既然当时大学才是主业，那后来怎么又走上电竞的道路呢？而且直接就找到了 Fnatic 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俱乐部。
我跟一个队伍叫 Mindtrick， 当初是在2018年2月份去一个，我们对去了一个世界比赛吧，叫做 Six Invitational， 当时是彩虹六号最大的一个比赛。当时我们是在澳洲这一边就是打 qualifiers 资格赛，然后就赢了，然后就有资格去了这个比赛。当初去了这比赛之后呢，我们是很多队伍都觉得我们是 underdog， 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人听说过的一个队伍。但是我们打败了当初的 Team Liquid， 还有另外一个俄罗斯的队伍叫 Room Factory。 然后打败了Team Liquid 之后呢，我们的名气也就高了非常多，然后其他队伍也知道我们有实力。之后呢，我们也渐渐的去打其他比赛，然后战绩也非常好，越来越好。之后在然后就 Fnatic 就注意到了我们，当时 Fnatic 想在彩虹六号这里找一个战队嘛。然后他们就找到了我们，我们也非常，也算是非常幸运吧，就刚刚好碰到了一个同样的时机吧，可以这样说。
也就是说机遇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一下，因为你看像一般的体育运动员的话，他们的日常就是应该是各种训练各种锻炼，那么作为一名电竞选手，你每天都需要做点什么呢？也要训练吗？怎么训呢？
我们因为是网上面，特别是在澳洲这一边，很多战队，其他战队也是业余的，所以他们也有其他工作或者学业什么的，所以一般我们是在晚上那时候去打训练赛。训练赛就是我们的战队跟其他战队去训练，去不知道怎么样说，对，就通常都是在晚上面去做这个训练赛。所以我们一般是可能早上起来，然后中午都是自己去做一个个人的训练吧，因为我们玩这个游戏需要非常好的一个 aim， 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 aim training， 就是放更多精练进去，然后我们会跑图，就会研究我们的战术什么的，然后再去利用训练赛去看一下我们研究的这些战术用不用得了或者实不实用，然后去更改，然后去改正这样子。可能每一天会 放五六个小时吧，有时候会甚至会更多。比如说我们会经常在比赛之前的话，我们去会去一个 boot camp， 就我们整个战队会去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上一次美国罗莉有一个比赛，我们就飞去了伦敦，在 Fnatic 的总部那里做了一个 boot camp。每一天可能早上起来12点到，就吃完早餐到总部之后，然后就从中午开始就一直打训练赛，每一天可能打3到4个战队吧，而且每一个战队会需要2到3个小时，所以有时候会打到一直打到夜晚，就是傍晚可能12点才会就回去家，然后睡觉，然后下一天又这样继续。
嗯，看来即使是玩游戏不刻苦训练不下狠功夫也是不行呀。那接下来能不能问一个比较私人一点的问题，像你这样一位在一个游戏中能达到一个国家就澳洲范围内比较顶尖的位置，奖金一般能拿多少呢？然后除了奖金之外还有其他的收入吗？
最近的澳洲比赛呢好像是5万澳刀的一个奖金，一个 prize pool。对，是给整个队伍，所以我们会可能因为我们每个队伍有5个玩家有一个教练，所以可能俱乐部会拿一部分的提成，教练也会拿一部分的提成，之后的就是我们5个人分，可能分到最后每个人都会有几千的澳刀吧。这只是澳洲的比赛，如果说是国际的比赛的话，如果是比如说世界最大的一个比赛那个 Six Invitational， 他们的奖金甚至会去到20万到好像是50万。对，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进到前8的话，或者甚至前4的话，可以赚到差不多每一个人10000多吧。但是主要都是靠工资去收入吧，奖金也是一个非常额外的一个东西。
哦，是这样，所以说是有基本工资的，平常靠这个生活。嗯，那么俱乐部，也就是说你所在的队伍，他们的盈利模式是不是就跟传统的体育俱乐部差不多，主要靠赞助商之类的？
对，大多数都是 sponsorship， 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赞助商，对，会给他们非常多的，怎么说呢， fund 吧。
嗯，也就是说这方面倒是跟传统体育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那杰森现在做电竞运动员已经有3年了，那么能不能回顾一下作为一名电竞运动员最好或者说最爽的一点是什么呢？
打游戏是我的爱好，所以最爽的事情是可以用我的爱好去工作吧，每天都可以对做我喜爱的事情，非常爽。最美好的记忆就是赢的那一瞬间，赢了之后，然后你会回想到自己，哇，我赢了这一场比赛，我是赢者，那时候 I'm the winner， 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觉得一切都值得。
嗯，任何的竞技体育最终目标当然是获胜。那我们刚好有一小段音频是 Jason 和他的队友在参加比赛时获胜的一瞬间他们的反应，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感受一下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
Look, 3, 2, con 1 at the plaster. Nice, one more.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Woo!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他们庆祝的喊叫声所感染哈。嗯，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谈一下电竞运动员的职业发展问题吧。因为就传统运动员来说，可能在很年轻的一个年纪可能就要退役了，电竞运动员也是这样吗？退役之后又能干什么去呢？
作为一个电竞选手呢，通常看你也会看个人的基因吧，我会说，因为这个游戏非常靠 reaction time， 所以而且人老了 reaction time 也会非常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所以有一些人可能玩3-4年就玩不下去了。通常电竞选手打完他们的职业之后呢，他们可以转去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做一个教练或者 一个 caster 就是解说，或者 host， 或者在俱乐部做 manager， 或者对经理啊，都有非常多不同的工作机会。因为毕竟你作为一个职业选手，你也会接触到非常多啊，你俱乐部的啊工作人员，或者是在比赛场地的那些负责人员，所以打完职业之后，就是对有非常多机会去可以去接触关于电竞的工作吧，这所有工作都可以。
嗯，好的，感谢杰森给我们介绍澳洲电竞行业的一些现状。那么最后，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有小朋友觉得自己打游戏很厉害，想走上跟 Jason 一样的道路，你会对他说什么呢？以及我们更广大的观众，你对他们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不要决定的那么太早吧。如果真的是你的爱好，那你就小时候的话，不要注重在打游戏，不要注重在电竞，注重在你的学业吧。我觉得学好基本的知识，人生的知识，然后你再去决定你想做什么吧，不要那么着急去。对，
那对年龄大一点的观众呢？对老一辈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不要纯粹去看到哦，我们是在玩游戏这样子，你要更加去深入的去了解 understand， 这不只是玩游戏，这是像任何其他传统体育一模一样，我们除了那个游戏之外，其他所有东西跟一个传统的选手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心态训练，任何什么训练跟其他一模一样，压力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我想跟观众们说，就对，就电竞跟传统体育没有任何差别。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